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
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我们讲到了清朝宫中的女子到底跟连续剧里有什么差别，还是知道真相比较好，连续剧反正可以随便写。皇帝曾经谴责过皇后吗？的确也是有史证明的。那么道光十五年呢，有一个档案就说，我啊，朕啊，因为流观女子一事，甚怪皇后奏辞，这是在责备皇后了哈。昨晚我已经把皇后申斥过了，好，骂过了皇后啊，宫中的事物不可以片刻单言。那这位流观女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也就是这位后来人家查了是叫做曼常在，她是犯了宫规获罪，被道光皇帝降为宫女子，也就是她就没有那个常在之名了。这份档案看来哦，就是如果你的位置已经蛮高了，你不是宫女，你已经是妃嫔，你犯了宫规，皇后呢有权利要参奏，也有义务要参奏。如果汇报晚了，哎，怎么几天都没下文，就会受到皇帝的批评。而这位皇后不是一般人，正是道光朝最受宠爱的孝全成皇后。出于什么考量没有汇报，不能够确定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呢，你是一个得宠的皇后，你不能够直接处置其他的妃嫔。那么到底是也不能不处置就是了。那皇后不止没有权力处置后妃，所以那个连续剧里演的就是说叫后妃掌嘴啊，或操他们的生杀大权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其实她也不能够凭自己的意思处置宫女和太监，规矩是这样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宫女和太监只听命于自己的主子，外人没有办法调遣。那如果你要处罚，你要取得那个宫女或太监的主子来同意，所以呢你不能够去指使别人的手下哦。在清宫里只有一个人有真正的处理权，可以处理每一个人，是谁呢？当然就是皇帝了。那么这些宫中的女性生活真的很优越吗？请你看一下，你大概不太会。
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、就学补助，还有多元实习机会，让你毕业即就业，实践创业梦想人生。三大学院、参旅学院、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，持续同步业界创新，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。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。
生活真的很优越吗？请你看一下，你大概不太会羡慕他们呢。之前已经说过了，每一个皇后贵妃她都有规定的宫女，那么平常呢你得到的待遇也不一样，不可以逾越啊。清宫把这个叫做宫廷的分立，比如说皇后每年穿衣的衣料总共有30类，我们就不用一一介绍，把这30个念完我头就痛了。那么自皇贵妃以下就依标准的递减了，那到了答应这一级大概就只有10类，就有一些布料不会赏给你的，你也不能够因为爱漂亮或家里有钱就自己去买啊。那么到皇后每年的薪水啊，大概就是银1000两啊，这应该也是不错的。而且连这个蜡烛都要分配哦，啊，白蜡是5支，黄蜡4支，所以我这白蜡还真贵啊，是这是每天的啦啊。那么皮毛哈，有什么貂皮啊，就是有40件，乌拉貂皮有50件，那依次如果一直到答应就越来越少。常在跟答应是不可以穿貂皮的，你家有钱啊，再冷也不行。还有器皿也有分类哦，还有呢 用的那些陶瓷，这是很重要的地位的表征，他们所用的瓷器的颜色还有花纹是不一样的，身份在这里就有非常严格的区别。有点像清朝大臣官服上的这个绣的东西，还有官帽上的那些珠子都实在不能够僭越，不能够偷用，否则你就完蛋了。清代只有皇帝才能用那种明亮的黄色，那所以皇后因为她是正妻，她也可以用黄色，皇贵妃呢就用白里黄，所以黄还是区分很多种。从贵妃以下所用的瓷器的纹样最高只能配以龙纹，还要依照各自的身份划分出颜色的背景还有龙的颜色，到了答应这一集就不能够使用龙纹，所以你日常用的东西再在显示你的身份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这种区别敏感，才会让你升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高兴啊。那如果你刚刚讲到蜡烛，对不对？连皇后一天是白蜡五支，黄蜡四支，洋油蜡十支哦，点点点。那么用完没了，那到半夜，如果你还想不想睡觉怎么办？答案就是只能够摸黑了。你可以想一下，就是清宫的夜晚，皇后在十个宫女的簇拥之下，可以坐在比较多蜡烛的大厅堂里，那地位卑微的答应只能守着一个孤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每天比如答应他只有黄蜡一支洋油蜡一支哦，所以有点惨哦。然后只有两个宫女哦，就要干嘛，就是很暗就对了哦。所以你想灯火通明也一定要打怪升级，所以宫斗剧有没有呢？当然有，因为级别之间的待遇很大，哎呀，为了要蜡烛也只能拼了。虽然这皇后有一些比较豪华的生活待遇，但是也有一个无情的事实，你听了一定不想进宫的。为什么呢？也就是说不管你拥有多少银子啊、器皿啊、布啊，其实你只是一个过客，不是一个实际的拥有者。这点乾隆在他管理后宫的规则里面说的很清楚哦，他讲的是他的那些太妃们，就是他的那些奶奶们哈。他说这些奶奶的一切啊都是我爷爷给的，我妈妈的一切啊是我的父亲给的，我所有老婆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你们对所有的东西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这些东西事实上只有一个主人，就跟你们只有我一个主人一样哈。娘家的东西不许送进来，宫里的东西嘿嘿，就算一千两你不用储蓄了，因为也不许送出去啊。那么如果某位皇后在宫里存了很多钱，但是她的娘家生活上需要钱没钱了，想要接济也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你觉得这些女人是不是赔钱货？他们当然是啊，就算当了皇后还不能够接济娘家。在尤其如果你是答应啊，那你家里可能也很有钱，在宫里待遇很低，过得还没有家里好啊。娘家想要补贴女儿让她过得好一点，对不起，办不到啊。在道光24年的时候有一个案子，有一位叫佟贵妃啊，他就是可能是接济娘家吧，还是把自己的财物赏赐别人。皇帝一气啊，贵妃就变贵人了。后来发现太监就是得到了赏赐，所以不可以这样赏的。这位太监拿了贵妃的东西，就被内务府大臣送到刑部严加审讯，连贵妃都受到连累，所有的财产都被充公了。所以连这些啊也不行，一点点应该是还好哦，但赏赐过多就是碰到了这种物品所有权的底线，道光皇帝也就生气了。其实道光皇帝并不是清朝最无情的皇帝。总而言之，后妃对于他们的所有东西嘿嘿 没有所有权。那你会问，那他们过世之后该怎么办呢？答案是，如果没有皇帝的特批，赏赐给谁，那他们的遗物都会循环，就变成二手再利用了。他们的首饰会转赠他人或直接融化，融化再重新做嘛，尤其是黄金是可以这样的。所以在清宫啊，今年你头上的黄金钗，明年可能变成他人手上的黄金镯。比如说像令妃啊，就延禧攻略那个延禧，她是乾隆的宠妃啊，她后来四十几岁的时候，在乾隆四十年就过世了嘛，那后来呢，皇帝呢，你看真无情，已经呢把册封她为令贵妃的时候，给她的那些啊这个黄金宝物啊，全部都融化掉了，以备另行使用。所以你如果要当后当妃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答案就是这些钱财啊，这些首饰，不管皇帝怎么赏赐你，那都是身外之物。那如果皇帝喂你燕窝，吃下肚子里面的，那才是真的。谢谢你收听《人生不能没故事》。